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3, Session 6。基督教伦理学第23章第6讲。分别出来 ,separation。现在来到从第5方面分别出来，就是 unholiness, 不圣洁或者是凡俗 ,and uncleanness, 和不洁净。凡俗和不洁净，从这些要分别出来。以色列人的世界里面的物件可以分成三类，分别为圣的或者是圣洁的是第一类 holy， 洁净的 clean 是第二类，不洁净的 unclean 是第三类。会幕圣殿和会幕圣殿里的摆设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牛和羊是洁净的动物，适合人吃的，猪却是不洁净的。上帝的用意就是要他的子民呢特别的尊重分别为圣的东西，避免不洁净的东西。上帝自己是至为圣洁的那一位，分别为圣的圣洁的东西乃是与上帝有特别关系的。会幕神的殿是圣洁的，但是他的圣洁也分程度来看，最里面的房间是至圣所，是从圣所进去的，出埃及记第26章33到34节。与至圣所来比较呢，圣所就凡俗了啊，就是圣洁的相反词。与圣所比较，其他的会幕的部分就是凡俗了，但是和会幕外面来比较，整个的会幕是圣洁的。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整个的圣地，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都是圣洁的。撒迦利亚书第2章第12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圣地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名要居住在其中。再广义一点来看，整个的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是圣洁的。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啊，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呢，把任何人能够为上帝所建造的殿宇也把它的圣洁的程度相对化了。祭司是圣洁的人，穿的是圣洁的衣裳，出埃及记第29章第29节。亚伦的圣衣啊，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职。但是从广义来说，整个以色列的国民是圣洁的，上帝自己的选民是从所有其他的国民分别出来的，他们是要在上帝面前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章第6节。他们要做圣洁的事，特别是向耶和华献祭。有些的时节是圣洁的，安息日和耶和华所定的节日，正如 Tremper Longman 说，上帝给了以色列圣洁的地方、圣洁的时节、圣洁的人物、圣洁的事件。圣洁的相反是凡俗 profane or common， 而凡俗呢也分程度的。从至圣所来比较呢，圣所是凡俗的；从与圣所比较呢，会幕其他部分是凡俗的，如此类推。上帝并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要完全避免凡俗的东西，若是这样禁止的话呢，以色列就必须从世界完全抽离了。上帝所催逼以色列要做的是分别出圣洁的和凡俗的，也分别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利未记第10章第10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上帝向以色列启示了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的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的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人的分别。 参考民数记第十九章、生命记第二十三章一到十四节等等。 Wim Poitras 认为呢，这个洁净 cleanness 呢，是跟上帝的公义和他的秩序 righteousness and orderliness 有关的，而且呢，上帝的心愿是要向以色列说明呢，这个从罪和死亡分别出来的重要性。 Wim Poitras 在他的 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 这本书81-82页这样说的，尸体是不洁净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与死亡有直接的关联，还有它把这个活的活物这个层次呢，降低到没有生命的大地的这个层次。吃尸体的鸟类也是不洁净的，有一些残缺的是不洁净的，和某一种的活物在它的那个秩序里面有偏离的也不是洁净的。有鳞的鱼就是在水里的活物的这个典型，所以没有鳞的没有翅膀的鱼就是与这个水里的活物有偏离，在次序上有偏离的也是不洁净的。引用 Poitras 的话到这里。后来呢， Poitras 呢又讨论到其他关于圣洁洁净和不洁净的例子，这些好像都跟卫生有关。有一些的的规矩呢，今天的医学呢会承认，会看到哦，这个是对人的健康有帮助的。这可能就是上帝所用的其中一个方法来应验他的应许，就是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五节，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第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 evil diseases 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的身上。可能上帝这样子来应验他的应许。还有第28章第60和61节，这个是反过来的反面的警告。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惊奇呢，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更健康更丰满，而我们就更离开死亡。但是 Poitras 又另加说，他说这个上下文呢，这些律例的上下文呢Poitras 说没有讲到卫生，只说到以色列人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圣洁的，利未记第19章第2节。整个的系统呢完整的表达了一个与上帝至圣那一位有交通的人必须要怎么样的维持秩序和被分别出来，因为上帝就是一切秩序的创造主。正如 Gordon Wenham 说，神学不是卫生，乃是这些律例的理由。 Frame 引用 Poitras 的话到此为止。 Frame 继续说，他说讲到洁净跟不洁净呢，也可以从一个比较广义的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理解到。诗篇第24篇3-4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这段经文呢，你说这个礼仪就是来神面前敬拜和伦理生活之间的界限是否非常的模糊呢？两种的角度都存在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的。这个比较广义的伦理的意义在新约就更加的显明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洁净外邦的民族，他们可以进入到约里面，与犹太人同样的作为神的约民的同等了。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上帝这样来教导彼得的，第十章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11章第9节，彼得就这样子来解释，他说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当上帝教导彼得这个教训的时候，他在一个梦里告诉彼得要杀这些的不洁净的动物来吃。在旧约时期呢，拜异教的外邦民族呢就是不洁的典型，上帝要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但是在新约圣经呢，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28:19-20大使命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差遣基督徒出去万国 万民中间，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所以假如说与拜异教的异教徒来往，在旧约时期是要避免的话，现在呢是规定的，而不是要避免的。 Association with pagans is now mandatory, not discouraged. 旧约圣经的前提就是与外邦人异教徒来往就会导致以色列人会犯罪，参考出埃及记23:33，所以要把他们都击杀掉的。诚然的，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呢，要把迦南的民族，就是在圣地里面的迦南的民族完全的灭绝，生命记第7:1-4。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到的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等等，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上帝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至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还有第16:26，耶和华你上帝要所要交给你一切的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17:26啊，也是讲这方面的啊，这是旧约的。但是新约呢，整个的大前提是福音的大能要让拜异教的外邦人进入到神的面前，敬拜真神，敬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就算是在一桩信徒与非信徒的婚姻里面，上帝鼓励我们去盼望那个信徒的信仰是会得胜的。哥林多前书第7:12-16，我对娶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受捆绑。中文翻译是不必拘束啊，原文是不受捆绑。上帝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彼得前书3:1-6，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啊，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等等。当然这个不是在每一桩婚姻里都会发生的事，但上帝往往会这样的动工的。我们也被鼓励要为了这个结果而祷告。正如我前面说过，信徒是要避免避开假教师的，如同在旧约一样。但是在新的约里面，神的恩典是丰富的，给我们从惧怕撒旦的权势释放出来，给我们从这个忧虑，为着撒旦的权势忧虑也释放出来，我们是自由的了。